欢迎收听《海岸》第九十七期线上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11月19号的星期日中午12:02。距离上次录音，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是10月22号，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录了。那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因为刚好这阵子发生比较多事情，然后我自己又白班夜班这样交错，很多时候礼拜六都是要上班，然后有时候忙下来也没办法，没有什么时间去录音，然后又一来又觉得，可能最近的生活比较忙碌一点，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内容也都比较大同小异，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就觉得避免打这种流水仗，那自己也没有想到说要做什么样比较好的内容，所以呢，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录好了，与其这样子录流水仗，这样子混混时数，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反正就是有想到讲什么我们再录，那这就是我自己一直秉持的一个风格，那也可能是有点江郎才尽的，那我可能现在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所以其实有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然后可能跟我讲说，你之后可以录一些可能科普类的，比方说，可能我们在麻醉中，可能一些我们习以可能认为就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一些专有名词，比方说一些药物的名称，比方说什么 propofol 啊、fentanyl 啊、aphenta 之类的，这种我们可能已经很习以为常了。但对于很多有些听众，他可能并不是这方面领域的一个工作者，所以他不一定呢能够这么的清楚了解我们到底讲些什么东西。甚至有人连 genal 跟 spinal 的东西，可能都不一定能够马上衔接得上。那其实我这台呢，也并不是要给大家传递什么学术知识部分，我只是发表一些我在临床工作，或者是说我在麻醉的一个经历，然后的一些工作的心得跟想法。那如果说你是本身从业的人员，你或许可以从我这边获得一些心得跟想法，就好像是大家讲说操作股票一样的感觉。你今天去操作，听可能巴菲特讲，听那个蒙格讲，听古埃讲，听谁谁谁讲。哦，他们是怎么样去进出操作这个股票？他买了些什么标的？他什么时候卖出？这个其实听完，如果你是有在做股票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他们在干嘛。好，那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不是这行的人，你可能听的也是不飒飒。那没关系，你就当做听一个兴趣嘛。我并没有要大家就是听完之后呢，都能够变成一个麻醉护理师，我觉得没有必要哈。这只是一个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顺便算是记录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啦，那其实这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初衷，那也会收取这个观众的听意见啊，就是可能未来会做一些稍微比较科普类的内容。那我自己是希望把这部分呢留到可能后半年，就是可能明年的后半年。为什么呢？因为我未来就是可能再过一年，我就要去考那个我们麻醉专科护士的考试，到时候应该会去读书，我会读书，然后可能就会有读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那可能那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比较好。不然现在如果假设我硬要去做一个主题，然后而去获取一些大量资料，我觉得对我自己生活来说是一个压力啦。我不希望自己做节目是有压力的。那也不是说我自己都没有精进自己的能力，而是为了做一个东西去特别去找，或许对你自己是有一些知识上的收获，但我觉得呢，就是效益没那么高。比方说我现在人在 run 骨科，run 可能泌尿科的东西。那我现在全然去读 CVS 的东西，但我现在不在这些刀房工作啊，所以我现在去读这些，你说我没有用，有用哦。未来可能多少病人都有这些问题，未来我也会进到这些刀房里面去做一个麻醉的工作，但现在读会对自己来说有点太早，毕竟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像以前一样，可能20岁的时候这么好，现在念了可能都不会忘记，所以我是想说把那个这种比较需要科普的那些东西。移到比较后面，真的，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当，届时有可能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读书方法跟一些准备的内容。那如果有需要朋友们再自己去收听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先来更新一下我的生活的近况哦。那上一次内容录到结扎嘛，狗狗去结扎，那基本上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只狗呢现在已经活蹦乱跳了，那它的结扎的伤口啊也都长得非常的好，甚至是看不出来是有开过刀的样子，哦，所以说我只能说现在拜医疗所赐啊，那个伤口越做越小，也不枉费当时我们花了10000多块帮他做这种比较微创的这个手术。那或许之后呢，这个狗狗也不会有月经，那也可以避免说家里可能莫名其妙被弄脏啊什么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经验啊。如果有朋友们有需要带自己家的狗狗去结扎，可以再问我，我再告诉你说，我去跟我同学那边去稍微讲一下，或许可以给你们一些优惠也说不定哦。那结扎完之后呢，基本上到11月初啊，碰上我女朋友的一个生日，所以我们也去了嘉义跟那个哪里啊？嘉义跟云嘉义附近是哪里？好像是台南吗？嘉义，好，反正嘉义带了哦，我们就去那边玩，哦，去嘉义玩，然后呢也顺便去吃一些 哦，好吃的东西这样子。那那个时候也算是比较临时起意，所以我们就一路开车呢。哦，就是前几个礼拜就已经订好这个住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往南这样子走啊，对，台中啦，往台中嘉义的方向走。我们那时候第一间住的一个宿屋呢，是在东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楼中楼的一个北欧风的一个民宿这样子。那个建造空间蛮奇怪，它就是一个像 A 字形的一个，不知道一个楼中楼的一个宿屋。然后我们睡觉是在2楼，1楼是一个小客厅，里面没有电视。然后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然后开一开呢会觉得，诶，是不是开错地方呢？看到一个异次元空间，因为都没有路灯，甚至旁边还会出现一些可能土葬的那种坟墓，所以心里会觉得有点毛毛的。那还好我们是白天，大概傍晚的时候就到达，所以还有点太阳，所以不至于这么可怕。那地方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安静。那蚊虫也非常多哦。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一天住的那一晚哦，这种北欧风的一个住宿，感觉上是如果呢，因为我们有带狗去嘛，那么带狗去呢，其实就是另一个挑战的开始。我家的狗呢，现在个性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定型哦。那怎么说呢？它现在1岁嘛，所以它非常的黏人。就我们晚上只要在睡觉，你只要跟它相处在同一个空间，没有隔着一个门，只要是它不熟悉的环境。他只要知道你在他附近，他只要没有看到你，他就会发出那种很可怜的叫声，就是那种嘿呦呦呦呦这样子，就是要你去关注他。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睡2楼嘛，他睡在1楼，那我们不希望说他半夜，因为这只狗很奇怪，就是半夜就喜欢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就会听到它走路那个哒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呢，甚至有时候还跳上你的床，然后呢，就可能挤在你旁边，或是呢，就把你踩过去，这样子，这是一只很没有道德的狗。所以那时候避免我中间睡眠被吵醒，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开一整天的车，其实也是蛮累的。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想说，那就把它放在1楼，让它好好休息。那殊不知呢，果然放在1楼，它晚上就开始一直拼命的叫，后来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把它搬上了2楼。那刚开始呢，它有顺利的大概睡了2到3个小时。后来我女朋友起来上厕所之后呢，哦，这只狗就开始疯狂了，就开始一路乱走、乱跑、乱跳这样子。那我自己也不好好，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后来呢，就是在快要清晨的时候，就带它去大小便之后，我们就回来继续睡回笼觉，再把它放在1楼，让它好好的自己玩。然后白天之后，它可能状况就会好一点，不会像晚上一样可能这么怕孤单。那当然，它也是小朋友嘛，所以我们可能要给它多一点的爱心跟耐心来去处理一件事情。那第二天呢，我们去住了那个有宠物可以入住的一个叫什么天成饭店的一个惠日之秋，我记得是这个名字。那我们也是住了一个宠物房哦。那其实它空间给的非常大，然后甚至它蛮贴心，就是它给狗狗有一个它们专属的空间。那其实就是一个空地，然后用一个类似活动式的栅栏给它围起来，可以让狗狗在那边自己去休息。那天晚上都睡得差不多，就还不错，因为毕竟它是在一个同一个平面，狗狗是看得到它自己的主人，所以呢，它也不至于到哀嚎的这么夸张。那等于来说就是还算是不错，那天晚上有睡得比较好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生日之旅呢，基本上就是找个机会好好的出去外面走一走，然后顺便去带狗狗呢，也借着这次的旅行的机会试试看，我们开着自己的车，带着自己的狗。然后出去外面走一遭这样子，那其实呢，整体来说体验都是不错的啦。但我觉得最大缺点就是台湾的国旅真的是太贵了。我记得平均我们两个人一只狗，我们住了2晚，平均一晚的单价将近5000块，还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我们还是平日去的哦。我们是去，我记得是住礼拜五跟六，哎，我们住礼拜四、礼拜五，所以我们是礼拜六北上的。所以我们都是平日去住，然后就给单价来到5000块，所以我只能说台湾的国旅真的太贵了。如果你真的把这些钱稍微可能省下来，然后就可以出国去，机票也没那么贵嘛。机票你飞日本来回，甚至有一些是5、6千块就有了东西，然后你机加酒不要住得太夸张，可能你就会去日本了，对不对？今年去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为什么台湾人说不想要在台湾旅游的原因就在这边，可能那时候疫情嘛。大家不能出国，所以大家都在国内消费。其实台湾人都算是蛮有钱的，所以国内消费，大家都一直拼命的去花钱，拼命的找比较好的住宿。那可能就哄抬这个价格的起来，那住宿就来到一个这么高峰的一个位置。那还好我有一天是可以刷国旅卡，所以不至于到觉得这么的贵啦，这样子。那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制衡的机制。但我还是相信供需的法则嘛。如果今天你卖这么贵，卖得出去就代表说有人买单。 如果今天你卖那么贵，没人买，那你自己还是要营业嘛，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降价，降到一个程度，有人接受这个价格，就会有人去住。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那毕竟呢，对我们来讲说，之后可能明年开始，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的一个时间，我们可能就变成，找一个时间，可能有四五天，我们就出国了，就不太会就是继续待在台湾。那除非说我们要带着狗狗出去玩，哦，否则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比较不会再去选择在台湾旅游，因为毕竟也不知道去哪边玩，顶多去吃点东西吧，大概这样子。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那我跟大家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避免这种天气变化大，然后有很多新闻就开始爆嘛，很多人家可能就有猝死的一个状况，不管是 MI 还是 stroke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让导致病人就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变化，然后这种比例也是逐渐的在增加，因为一个急剧的一个升温变化，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做过一个生理的实验，就是今天一个受试者，你先量一次血压，量完之后呢，你的手放在常温水跟放在冰冷的水，跟放在热水，你的血压的变化。那今天呢，我记得那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受试者，那时候我量我的血压，在受试前我大概是120/90左右，大概是这样比较稍微 normal 的数值。当我泡冰水的当下，然后再帮我量一次血压，我血压是飙到140/150的。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当人受到冷的刺激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血压是会整个冲上来的，哦，因为血管会收缩嘛，收缩的话，那你血压就整个就会飙起来，那就印证了这个天气变冷，很多人就会有导致他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或是 stroke 的风险就会增加。那刚好呢，碰上就是我女朋友自己的家人，哦，刚刚这几天可能天气变化比较大，就意外的就是过世的一个消息。那我自己听的其实也是非常的沉重。那这件事发生非常突然，那可能家人他毕竟他的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可能他本身心肺功能也不是到这么的强，所以可能碰到一些天气变化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下，可能就一口气上不来，甚至是气管的收缩，哦，那本身可能就有点asthma 的一些状况，然后可能就会导致他一口气上不来，然后就过世了，就到院前就 OK 了。那还是跟大家讲，就是注意自己自身的保暖，跟注意一下身旁老人的一些可能状况等等。那今天呢，就简单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这个如果说到院前这个 shock 或是 OCA 的病人的一些状况。那如果说如何判断一个病人他到底有没有机会被救活，好，那基本上我们都会知道嘛，学 ACLS 就知道你的脑如果说它超过一个时间，随着每一分钟过去，那你的脑缺氧的时间每过一分钟，它救活的几率就是低，忘记低多少，反正就是会等那个比例，就一个曲线图，那个死亡率就会飙上去。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超过三分钟，原则上你的脑部能缺氧时间就太久，所以压回来大多数也会变成植物人。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那个长辈呢，他是应该是超过这个时间，所以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在诊治判断上呢，原则上我们自己心里都有底，大概率专压回来也是一个白菜这样子，俗称的白菜，我们在术语白菜就是一个植物人的概念，就是一颗白菜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今天有及时的第一个时间先帮他建立一个呼吸道，然后有帮他用很高，用相对来说品质良好的 ACLS 的一个流程去走，比方说帮他及时的压胸，如果他有电极的一个心率可以电的话，那去电极，那或许呢他的一个存活率就比较高。虽然我记得之前在 ACLS 说这样子有在第一时间接受高级心脏救命术的病人，他到院的那个存活率我记得也不高，大概20-30%。因为其实就算你压回来之后呢，还要经过一连串后续的复健跟心脏科的一系列的评估等等。因为毕竟你这个偶发性的一个这个 shock,它一定是一个累积很久的一个问题，导致你的身体崩掉，然后呢透过我们这样子后就是事后的一些急救术把你救回来，那我们最终还是要把你原本这个有可能发生的致命因子把它去拿掉，这才是能够让你继续生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可能你的危险因子有抽烟啊，年纪大，然后心血管本身你可能心脏就固定塞了几条的血管，或者是说本身你血压就高，或是说本身你的三酸甘油脂那些等等，就让你的哪一些血管就全部塞住了，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它 shock 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自己也在ACLS 有学过所谓的5H5T 嘛，那包含就是很多我们讲的五个 H 跟五个 T,包含什么低血氧、低血容积、低体温， 然后还有什么高血钾哦，然后低血钾，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心包膜填塞嘛，还有肺栓塞，还有那个中毒，还有什么？好像两个忘了。好，反正之后我们再翻书。好，反正就是5-HT 这些原因找到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就是因为这些会导致病人 shock 的原因嘛，就 5-HT。所以呢，我们就是找到这些原因，才能够去处理一下病人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呢、啊？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好，那如果说病人我们能够及时找到这些问题，能够去处理，那如果说病人今天是一个没有办法电的心率，像是 assist 或是 PEA 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积极去找到这 5-HT，积极去处理它，才能够让病人有机会获救。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心因性的，比方说一些什么嗅的一些可能可以电的 VT、VF，那当然就是先电击啊等等。那就跟大家简单稍微简述一下我们这个简单 ACOS 的一些概念跟想法。那到院前，如果到院前有中风的状况，那可能就是急，可能要做一些 IA 啦。不管你是血管爆掉还是血管塞住，那我们就要紧急的去做一些处理，才能够降低它的一些危害。那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之前在大夜班的时候，然后就有 call 一个 GIA，那病人就是半夜中风嘛，所以说我们要赶快去导管室，让病人做一个全身麻醉，然后去把这个血栓取出来，或是他血管破掉嘛，去帮他补这个破掉这个血管。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危险、比较需要紧急去处理的一个个案呐、啊。所以呢，基本上碰到这样的一个病人，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在气管摄影室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全身麻醉的一些 case。那原则上，它最大的刺激就是它穿蓄死到它的动脉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刺激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再刺激第二大，大概就是他可能在做栓塞，或是在做可能一些把那个取栓的部分给拿出来的那个 moment，可能是对他来说是第二相对来说刺激比较大的一个点。那之后呢，如果他把这些取栓的问题或者血管爆掉问题给他处理掉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就是长期都要吃一些抗凝血剂，去避免说他的血路可能有可能就可能会再有凝结，可能再导致他有一个中风的可能性。所以呢，之后呢就是可能要吃比较高剂量的抗凝血剂。那我们就要非常小心病人可能一些伤口的问题，他伤口是会一直去渗血，因为毕竟你服用高剂量抗凝血剂，它的一些解毒剂就是我们的，可能就是鱼精蛋白，然后这种可以去帮他那个抗凝血剂给他去中和掉。那当然我们术中完成之后，打完抗凝血剂，然后给他抗凝血剂的解药之后呢，那病人之后的一些出血状况也是我们必须要去积极去追踪的。那当然包含一些病人的一些。哦，之后的一些复健，可能就要有赖我们的一些 PTOT 来去协助他一些后续的一些治疗，这样子。那讲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冬天，你可能要小心你的家里的长辈，不一定是长辈，可能就是家里有可能会发生事情的人，我们都要稍微去关注他们一下下。那观察他是不是突然有领外嘴斜，是不是突然不能讲话，是不是突然呢就没有气了哦，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稍微想一下，因为毕竟这几天天气变化真的很巨大，就连我自己哦，不太感冒的人，我都讲话有点沙哑，都有点流鼻水，所以自己大家都要当心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啦。毕竟今年，对我来讲说，我身边其实也是走了不少的长辈，所以其实心里呢来说也是觉得蛮沉重的。那也祝所有可能有遇到这些不顺遂的事情的人都能够节哀顺变，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身体健康，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年。那现在很快都已经到11月19号了，其实再过一个多月，然后又要跨年了。我其实觉得这几年时间过期蛮快的，我就觉得好像去年吧，去年才刚跨完年，那时候我跟我大学同学嘛，我们就是在 KTV 唱歌，然后跨年，感觉昨天才发生这件事情，今天就已经又要年底了，然后又要过年，过年完，然后又快要到我生日，然后又要清明节，又要干嘛干嘛，就觉得那时间的滚轮，比起以前在就读学校的时候呢，来得更加的快速，因为肯定每天都有事情要做，一天就这样过去，然后又接着紧接着一个下一件事情的发生，就觉得那个时间是就越来越快，所以还是。不知道，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养老台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一直在劝大家把握当下，然后努力跟家人就是好好的珍惜现在时光哦也好啦，随便，反正今天就这边，今天录到这边啦，就是这样，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拜拜。